下面是吴牧师的牧者祈祷，然后是林传道的正道。
我想在祷告之前特别想讲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现在的疫情，也很多人可能昨天也有收到教会的统一的通知，那教会除了礼拜天的逐日学、逐日崇拜和礼拜三的祷告会之外，其他的团契啊，无论是在家里面在教会的小组也都停止，也包括礼拜天的午餐啊。那我想说的是，虽然礼拜天如果你因为个人或者其他方面的担心选择待在家里面，也请你不要有觉得愧疚，如果你做这样的选择，教会也会尊重你。但是我想提醒大家的是，如果你决定选择留在家里面，但是留在家里面的那个时间不是用来睡懒觉，也不是用来看电视的，不能说哎呦，现在有这个疫情，我们留在家里面，这是一个大好睡懒觉或者看电视的时机，不是。同样你在家里面也是用这段时间来敬拜、来读经、来祷告。那同时我也求神给我们都有勇气，也可以来到这里一起敬拜。只要这个礼拜天教会不关门，我肯定会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度过这个比较艰难的时间。所以我们求神一方面给我们有智慧懂得保护自己，一方面也求神给我们有勇气，我们仍然可以来敬拜神。那这个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想特别报告一下，我们去泰国短宣的丙武和孝景，他们刚刚前两天昨天才到了泰国，那今天礼拜天现在他们是晚上了，礼拜天他们就有参加敬拜，而且丙武弟兄也受郭牧师的安排 有带领敬拜，有讲道，所以我们要特别纪念他们在那里的日子因为飞机过去，然后在那边也同样有很多的疫情的情况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你是掌管天地的主，你也是赐恩典给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特别为着这个疫情来祷告，求主你真是怜悯整个世界所有的人，特别帮助那些得了这个肺炎的人和他们的家人，以及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求主你的安慰临到他们，求主你给他们有力量，也求你帮助我们所有的人，让我们在这个困难的时候，我们更懂得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求主你给我们心里面有力量，可以刚强起来，也给我们有智慧懂得如何保护自己、保护家人、保护别人。主，我们深深的相信你是掌管天地的主，所有的这一切都在你的掌管当中，等天一亮，神就必帮助这城，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也特别求主你使用恩待丙武和孝景他们在泰国的短宣，求主你透过他们让更多的人得到坚固，让更多的人听到你的福音，愿意来你的面前接受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当中很多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我们这当中有一些有工作的需要，有些有经济的缺乏，也有些有其他的病痛或者要等待一些的治疗处理的，求主你都为他们来预备，求主都为他们来开路，求主也让他们在经历这些艰难的时候更看见神你的荣美。我们今天一起在这里敬拜你，求主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愿你的心得满足。感谢天父，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弟兄姊妹，主来平安。
弟兄姊妹，主里平安。
好高兴今日见到你哋都一齐嚟到主嘅面前，一齐敬拜佢。
很高兴看到你们今天一起来到主的面前，一起敬拜。
在这个冠状病毒导致当今世界处于现状的情况之下，我们实在是需要主的平安与我们同在。
在这个冠状病毒是到传染到这个世界，我们实在是需要主的同在。
诗篇九十一篇讲给我们听，
诗篇九十一篇跟我们说，
住在至高者隐密处的，
住在至高者隐密处的，
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
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
我要论到耶和华说，
我要论到耶和华说，
他是我的避难所，
他是我的避难所，
是我的山寨，
是我的山寨，
是我的神，
是我的神，
是我所倚靠的，
是我所依靠的。
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
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
和毒害的瘟疫，
或毒害的瘟疫。
他必救你脱离，他必用自己的羽毛遮蔽你，
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
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
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
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
他的信实是大小的盾牌。
我希望你们好好的读诗篇九十一篇，
我希望你们好好的读这个诗篇九十一篇，
慢慢的读，
慢慢的念，
凭信心来读，
凭信心来念，
大声的读，
大声的读，
边读边思考，
边读边思考
上帝话语的奥秘和真实，
上帝话语的奥秘跟真实。
我祈祷在这个世界危机的时刻，
我祈祷在这个世界危机的时刻，
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除了要尽我们能保护好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同时，
在我们可以保护我们自己跟家人的同时，
还需要牢牢地把握住上帝的道，
还需要牢牢地把握着神的道，
相信上帝的应许和安息，
相信上帝的应许更安息，
确信我们的上帝是一个伟大的神，
确信我们的上帝是一个伟大的神。
祂比任何的病毒都大，
祂比任何的病毒都大，
所有信靠祂的人都将受到祂的保护，
所有信靠祂的人都将受到祂的保护。
让我们感谢神，
让我们感谢神。
我今天聚集在这里，
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
敬拜祂，
敬拜他，
听他的话，
听他的话。
我相信上帝会通过他的话向我们启示他自己，
我相信上帝会通过他的话向我们启示他自己，
让我们住在他的里面，
让他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又住在他的里面，
我们也住在他里面。
刚才我们听了耶稣在井边遇见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
刚才我们听过耶稣在井边遇到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
你可能已经听过这个故事很多次，
你可能已经听过这个故事很多次，
这个故事非常熟悉，
这个故事非常熟悉，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希望你都不介意再听一次，
希望你都不介意再听一次。
说不定今天主耶稣特别要来与你相见，
说不定今天主耶稣特别要来与你相聚，
要将他的道指示给你，
要将他的道指示你们，
满足你内心的干渴，
满足你内心的干渴。
今天的信息原本是要从约翰福音第四章一至到四十二节的，
今天的信息本来是要从约翰福音四章一到四十二节的，
但是我会缩短到一至二十六节，
但是我会缩短到一到二十六节。
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之间的对话，
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之间的对话，
话题是饮水，
话题是饮水。
主耶稣向一位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
主耶稣向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
主耶稣从请你给我水喝，
主耶稣从请你给我水喝
这一句话，一步一步的领这位撒玛利亚妇人相信他，
这句话用这句话来一步一步的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相信主。
这个故事的开始，
这个故事的开始，
约翰告诉我们，
约翰告诉我们，
耶稣离开了犹大，
耶稣离开了犹大，
在南边要去加利利北边，
那是在南边，他要去加利利，那是在北边，
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在中部，
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是在中部。
大约中午的时候，耶稣来到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聚加。
大约在近中午的时候，耶稣来到撒玛利亚的一个城，叫做叙加，
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
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的一个约瑟，他靠近约瑟的一块地。
雅各的井就在那里，
雅各的井就在那里。
耶稣走，因为走路困乏，
耶稣因为走路困乏，
就坐在井旁，
就坐在井旁。
一位撒玛利亚妇人来取水，
这位撒玛利亚妇人来取水。
耶稣对他说，
耶稣对他说，
请你给我水喝，
请你给我水喝。
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
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
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之间的对话，开始于耶稣向妇人要他给他水喝。
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是开始于耶稣跟他要水喝。
耶稣真的口渴吗？
耶稣真的口渴吗？
是不是就是因为他口渴，所以他要喝，要问这位妇人要水喝？
是不是真的是因为他口渴，他要向这个妇人要水喝？
没错，
没有错。
根据第六节的记载，耶稣从犹太的乡村到聚加。
根据第六节的记载，耶稣从犹太地到聚加，
走了很长的一条路。
走了很长的一条路，
一定又累又渴了，
一定是又累又渴。
另外一个问题是，
另外一个问题是，
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她是不是口渴呢？
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她是不是口渴呢？
她是不是因为口渴所以来取水呢？
她是不是因为口渴所以来取水呢？
照常理，妇女不应该是在正午太阳很大的时候出来拿水的哦。
照常理，妇人不应该会在太阳中午太阳正大的时候出来拿水。
他一定是口渴了，所以要出来拿水。
他一定是口渴了，所以才出来拿水。
要不然他一定会有还有其他的理由。
要不然他就会有其他的理由。
你有没有口渴的经历？
你有没有口渴的经历呢？
我们住在加拿大。
我们住在加拿大，
整天都有水喝。
整天都有水喝，
有很多水的供应，
有很多水的供应。
看来没有哪个人说会尝过口渴的经历，
看来不会有谁会有这个口渴的经历，
除非你是运动员，
除非你是运动员，
或者你是那个长跑的marathon 长跑员，
或者你是那个马拉松长跑的人。
我们不单止可以很容易的得到水，
我们不但可以很容易的得到水，
而且我们对喝水喝哪一种水都有很多的选择，
而且我们对喝哪一种水都有很多的选择。
我们有自来水，
我们有自来水，
井水，
井水，
瓶装水，
瓶装水，
过滤水，
过滤水，
蒸馏水，
蒸馏水，
泉水，
泉水，
矿泉水，
矿泉水，
碳酸水等等，
碳酸水等等。
我们经常随身都带着很多水，
我们常常随身都带着很多水。
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保持水分以保持健康，
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保持水分以保持健康。
我们虽然有丰富的水源，
我们虽然有丰富的水源，
但是我们都是会渴的，
但是我们都会渴。
耶稣渴了，
耶稣渴了，
撒玛利亚人妇人也渴了，
撒玛利亚妇人也渴了。
但是耶稣得水喝了吗？
但是耶稣得到水喝了吗？
这位撒玛利亚人他有装满了他的水樽吗？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有 装满了他的水瓶吗？
跟着来的经文我们看到，
跟下来的经文我们看到，
这位撒玛利亚妇人慢慢的认识耶稣。
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慢慢的认识耶稣，
她首先知道她是一位犹太人，
她首先知道她是一位犹太人。
耶稣问那个女人，
耶稣问这个女人，
请你给我水喝，
请你给我水喝。
如果是你的话，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怎么做？
你会怎么做呢？
你会不会将水打了就给了她就走了？
你会不会把水打了然后就给她然后就走了？
但这个妇人说，
但这个妇人说，
她对耶稣说，你是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妇人，你为什么会问我要水喝呢？
她说你是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的妇人，你怎么会问我要水喝的呢？
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长期的敌人。
我想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长期的仇敌。
约翰在第九节后面加上一句注释，
约翰在第九节那边加上一句注释，
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
原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没有来往的，
他们彼此有种族的歧视，
他们彼此有种族的歧视。
撒玛利亚妇人如此问耶稣，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撒玛利亚妇人这样子问耶稣，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即使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
即使是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
如果有一个戴着那个 turban 那个头巾的 Sikh 人走来问我一句话，
如果有那一个戴着头巾的那个锡克人来问我一句话，
我都会很害怕，
我都会很怕，
我可能会立刻走开，
我可能会马上走开，
不要理他，
不理他。
但心里面会想，他为什么会问我呢？
但是心里面会想，他为什么会问我呢？
但是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可能感觉到自己在这个情况的底下是占上风的。
可是因为这撒玛利亚妇人可能觉得他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占了上风，
他有水罐，
他有水罐，
而这个陌生人，这个犹太人是在他的地盘撒玛利亚上，
而且这个这个犹太人，这个陌生人是在撒玛利亚的土地上。
他的问题表明了一件事，
他的问题表明了一件事，
他对种族和性别，
他对种族跟圣殿
性别
非常敏感，
非常敏感，
他
都是以种族和性别来到判断人，
他都是以种族跟性别来判断人。
拥有传统犹太习俗的犹太人耶稣，
拥有传统习俗的犹太人耶稣，
相信他不是不知道，
相信他不是不知道，
他不仅是知道要避免和撒玛利亚人这些混血儿和不洁的人接触的规矩。
他不但是知道他犹太人不能跟撒玛利亚人这个混血，而且是不接近的民族接触，
而且他都知道犹太男人是不应该在公共场合与女性交谈，
而且他也知道犹太男人不应该在公共场合跟女性交谈，
连他们自己的妻子都不在外，
连他们自己的妻子都不在内。
这个就是为什么撒玛利亚妇人对耶稣问他要水喝感到这么惊讶，
这就是为什么当撒玛利亚妇人对耶稣问他要水喝感到那么惊讶。
他忍不住就爆了出来，
他忍不住他就爆了出来，
你为什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
你为什么向我这么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
看来耶稣不单只是违反了一个规则，
看来耶稣不但是违反了一个规矩，
他同时违反了两条规矩，
他同时也违反了两条规矩，
说不定三条 都有，
可能三条都说不定。
值得庆幸的是，
值得庆幸的是，
耶稣虽然是一个道地的犹太人，
耶稣虽然是一个道地的犹太人，
但是他没有种族歧视，
但是他没有种族歧视，
他对人没有偏见，
他对人没有偏见，
他亦都不在意性别的差异，
他也不在意性别的差异。
实际上耶稣从南部犹太到北部加利利的旅途中，
事实上耶稣从犹太南部到北部加利利的路途中，
耶稣选择经过撒玛利亚去加利利是有目的的。
耶稣选择要经过撒玛利亚 到他的目的地是有理由的。
通常犹太人会选择另一条路避开撒玛利亚，
通常犹太人会选择另外一条路来避开撒玛利亚。
然而在一次的旅途中，
然而在这一次的旅途中，
耶稣打破了社会种族和性别的歧视和障碍。
耶稣打破了这个性别跟种族的障碍。
耶稣的回答使那位撒玛利亚妇人更加的惊讶。
耶稣的回答使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更加的惊讶。
耶稣说，如果你知道上帝的恩赐，我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
如果你知道上帝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
你必早求他，
你必然会早求他，
他也必早给你，给了你活水，
他也必早就给你了活水。
什么是上帝的恩赐？
什么是上帝的恩赐呢？
我认为水是上帝的恩赐。
我认为水是上帝的恩赐。
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也都是神的恩赐。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也都是神的恩赐。
但是基督乃是神最大的恩赐。
基督乃是神最大的恩赐，
是恩赐中的恩赐，
是恩赐中的恩赐，
是一切恩赐的根源，
是一切恩赐的根源。
所以耶稣说，如果你知道上帝的恩赐，
所以耶稣说，如果你知道上帝的恩赐，
我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
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
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水的力，给了你活水。
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水喝，活水喝。
除了基督自己，没有什么能满足人的。
除了基督自己，没有什么是可以满足人的。
基督如果不是我们人生命的满足，
基督如果不给我们人生命的满足，
不是我们
不是我们生命的满足，
就没什么是可能可以满足我们的了，
就没有什么可以满足我们的了。
离开了基督，
离开了基督，
就没有满足，
就没有满足。
好像刚才小佬哥那首歌，
就好像刚刚小孩子唱的那首歌，
Without Jesus，
没有耶稣，
Life is like a donut，
生命好像一个甜圈饼，
有一个 big hole in the middle of your heart，
有一个很大的洞在你心里。
你如果知道神的恩典，你必早求他。
你如果知道神的恩典，你必早求他。
人所以未得着神的恩典，
人所以没有得到神的恩典，
最大的原因乃是于不知。
最大的原因乃是因为不知，
根本不知道神的恩典，
根本不知道神的恩典。
神虽然有丰盛的恩典，
神虽然有丰盛的恩典，
但人若不求他，
但人若不求他，
就仍不能享受神的恩典，
就不能享受神的恩典。
所以祈求乃是经历神恩典的先决条件，
所以祈求乃是经历神恩典的先决条件。
神乐意向求他的人施恩，
神乐意向求他的人施恩。
有时甚至人还没求，
有时甚至人还没有求，
神就应允，
神就应允了。
你可以看以赛亚书六十五章二十四节，
可以看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五十四节。
此时此刻，耶稣向这位妇人表明他是从神来的，他是从神来的。
这个时候耶稣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表明他是从神而来的，
他有更好的水，
它有更好的水，
就是活水，
就是活水。
活是什么？
活是什么呢？
活是会流动的，
活是会流动的，
有生气的，
有生气的。
活水只从泉源涌出来的水，
活水是从泉源涌出来的水，
可以随时供给需要的人，
可以随时供给需要的人。
但是这位好强的女士，
但是这个好强的女士
还要跟耶稣争下的，
她还要跟耶稣争论。
她对耶稣说，
她对耶稣说，
先生，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
先生，你没有打水的用具，而且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
还继续问，我们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
我继续问，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个井留给我们。
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
他自己跟儿子并且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
难道你比他还大吗？
难道你比他更大吗？
我们看到进一步，这位撒玛利亚人认识耶稣是比他们的祖宗更大。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撒玛利亚人夫人认识耶稣，然后看他知道他比他的祖宗更大。
现在这位 妇女表明他不单止是很实际，
这个妇人现在表明他不单是很实在，
而且对自己的传统都感到很自豪，
而且对他自己的传统都觉得很自豪。
他知道自己取水的井是叫做雅各井，
他知道自己取水的这个井叫做雅各井。
撒玛利亚人虽然血统不纯，
撒玛利亚人虽然血统不纯，
但是仍是以约瑟的后裔来当他们的骄傲，
但是仍以他是约瑟的后裔来做他的骄傲。
当耶稣提到活水的时候，
当耶稣提到活水的时候，
他立刻捍卫他自己文化的遗产，
他马上就显示他自己文化的遗产。
作为中国人，
作为中国人，
我想我们都以我们中国文化遗产为荣。
我想我们都以我们中国的遗产文化为荣。
我们通常都会说，哇，我们中国人有五千年的历史。
我们通常都会讲我们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
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思想是几咁嘅好，
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思想是怎么样的好，
优越。所以
无
论我们是不是真的认为这么好呢？
但是无论如何，如果我们是不是真的以为这么好呢？
我们都同中国过去是有紧密的连接，
我们都同中国的过去有紧密的连接，
我们都是有很紧密的关系，
我们都是有很紧密的关系。
这位法利赛人我常常说法利赛，这位撒玛利亚妇人无法想象面前一位犹太男人会比他的祖先雅各更大。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没有办法想象，她前面眼前的这个犹太男人会比她的祖宗更大。
是的，耶稣在这里表示自己比雅各更大。
是的，耶稣在这里表示自己比雅各更大。
因为耶稣有活水。
因为耶稣有活水。
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喝；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
耶稣说，凡喝这水的仍然会口渴，可是凡喝我赐的水的就永远不渴。
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我所赐的水会在他里面成为活水，直涌到永生。
这水象征物质享受和俗世娱乐的消遣，
象征世俗享受跟物质的事实，
这些不能够解除人心处的干渴，
这个不能解除人深处的心处的干渴。
人无论喝了多少物质和俗世的水，
人无论喝了多少物质跟俗世的水，
都还会再渴，
都还会再渴。
呢啲水饮得越多，就会个渴会越增加嘅。
这些水喝得越多，这个渴就会越增加。
人从地上嘅事物，
人从地上的事物，
虽然可以得着一些肉体同埋魂嘅满足，
虽然可以得到一些肉体跟魂的满足，
同埋快乐。
更快乐，
但永远不可以解决灵里面深处的干渴，
但永远不能解除灵里面深处的干渴。
今天为了优化我们的健康的考虑，
今天为了要优化我们健康的考虑，
我们一般人都不会随便喝任何的水，
一般人都不会随便喝任何的水，
乃是要喝最纯正，从哪一个水源出来，又有很好的许诺的水，
都要喝最纯净，从什么泉源出来有的水。
这些水经过很多层的过滤器，还有适当的 pH。
这个水经过很多的过滤，而且有很多的 pH，
适当的 pH。 你有没有听过这个从日本来的一个过滤器？
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从日本来的过滤器？
叫做 Ignatic Kanjin，
叫做那个名字。
是 Ignatic Kanjin SD501，
它是 SD501。
显然的，这个是目前市场上面最好的过滤器。
很显然，这是现在目前 最好的过滤器。
它可以帮助排毒，
它可以帮助排毒，
做好好一个清洁的功夫，
做一个很好的清洁的功夫，
杀死细菌，
杀死细菌，
可以治愈真菌，
能够治愈
fungus，
那个
真菌，
真菌，
伤口，
伤口，
为你提供更好、更多的能量，
为你提供更好、更多的能量，
让你更年轻，
让你更年轻，
帮助已经被污染的水回到水应有的水准，
帮助已经被污染的水回到水应该有的纯净。
是的，水可以清洁。
是的，水可以清洁、
净化、
净化、
解渴、
解渴，
甚至赋予生命。
甚至赋予生命。
水对生命的关系很关要紧紧要。
水对生命是很重要的。
活水是来自上帝。
活水是来自上帝。
圣经从创世纪第一章二节到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七节，有无数次提到水。
圣经从创世纪第二章一直到第一章一直到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七节，有无数提到水。
水既具有物质上的意义，
水既然有物质上的意义，
又具有属灵的意义，
也都具有属灵的意义，
好像撒玛利亚人妇人一样。
好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
好多人都不会注意到水的属灵意义。
很多人都不会注意到水的属灵意义。
耶稣在这里告诉撒玛利亚妇人，
耶稣在这里告诉撒玛利亚妇人，
她有活水，
她有活水，
一种属灵的水，
一种属灵的水，
可以使任何寻求她的人都摆脱属灵上面的渴求。
可以使一切寻求他的人都可以摆脱属灵上的饥渴。
耶稣帮助他意识到，
耶稣帮助他意识到，
尽管他在他这里为身体渴求而喝水，
他在这里因为为了身体的渴求而喝水，
但是的确的是由于缺乏生命的水，
确实是由于缺少生命的水，
他内心的渴慕是得不到满足的，
他 他心里的渴慕是得不到满足。
况且这个活水要在喝的人里头成为完全，成为全源，直涌到永生。
而且这个水能够在人的里面成为源泉，可以活到全源，可以直到涌到永生。
直涌，
一直涌。
直涌这两个字在原文是含有跳跃咁嘅意思。
直涌这两个字在原文是有跳跃的意思。
可见这个活水乃是一种活泼有能力。
可见这个活水是一种有活泼有能力的。
在人里面有动作和表现的。
在人里面有动作跟表现的。
到永生表明长远不息。
到永生就是表明是长远不息。
耶稣讲得啱。
耶稣说的对。
当佢妇人听见人若喝我所赐给他的水就永远不渴的时候，
当他听到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的时候，
佢马上想要得到耶稣的水。
他马上想要得到耶稣的水。
当佢想到不再会口渴，
当他想到不再会口渴，
又不需要去那个井里拿水，
也不需要去那个井里面拿水，
他对这个活水很有兴趣。
他对这个活水 很有兴趣。
妇人说，先生请你把这水赐给我。
妇人说，先生请你把这个水赐给我，
叫我不渴，
叫我不渴，
也不用来这里这么远打水，
也不要来这么远打水。
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来这里。
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来这里。
他马上回答说，
他马上回答说，
我没丈夫，
我没丈夫。
耶稣对他说，
耶稣对他说，
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
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
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
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
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
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
你的话是真的，
你的话是真的。
耶稣可能没说得好像我这样的口气，有些责骂，有些责骂这样的口气，是吧？
耶稣可能讲的不是用我这个口气，好像有点责骂的口气。
耶稣怎样知道这个妇人的过去呢？
耶稣怎么会知道这个妇人的过去呢？
耶稣为什么会透露这个妇人的私生活呢？
耶稣怎么会透露这个妇人的私生活呢？
看来这个妇人的私生活是有点问题。
看来这个妇人的私生活是有一点问题。
她依赖过五个不同的丈夫。
她依赖过五个不同的丈夫。
现在跟她在一起的又不是她的丈夫。
现在跟她在一起的也不是她的丈夫。
撒玛利亚妇人向主耶稣要活水。
撒玛利亚妇人向主耶稣要活水，
但是主却提到她的丈夫。
但是主却提到她的丈夫，
表征她有不道德的犯罪历史，
表征她有 不道德的犯罪的历史。
这个表示在这里表示，人若要得着活水，必须解决罪恶的问题。
这里表示人如果要得到活水，必须要解决罪恶的问题。
属物质和属魂的水，
属物质或属魂的水，
人人包括罪人都能喝到。
人人包括罪人都很难喝，
都可以喝到，
都可以喝到。
但若要喝属灵的活水，
但是如果要喝属灵的活水，
非得对付罪不可，
非要对付 罪不可。
叫你的丈夫来，
叫你的丈夫来。
丈夫，
丈夫
预表律法，
预表律法。
你可以参考罗马书七章一到四节，
你可以参考罗马书七章一到四节。
人若要享受圣灵主所赐的活水，
人若要享受圣灵就是主所赐的活水，
必须服在律法的光中，
必须服在律法的光中。
知罪，
知罪。
罗马书三章二十节，
罗马书三章二十节。
而认罪，
而认罪。
真实的得救，
真实的得救，
必须承认自己是罪人，
必须承认自己是罪人，
向主真诚的悔改，
向主真诚的悔改。
我们向人传福音，
我们向人传福音，
救人灵魂的时候，
救人灵魂的时候，
千万不要逃避罪的问题，
千万不要逃避罪的问题。
信徒每一次向主祷告的时候，
信徒每一次向主祷告的时候，
主也常摸着我们罪的问题，
主也常常摸着我们罪的问题。
这说出我们若要祷告得着答应，
这说出我们要经过祷告得主得着答应，
必须对付我们的罪，
必须要对付我们的罪。
参考诗篇六十六篇十八节，
参考诗篇六十六篇十八节。
另一面也说出我们常与主祷告交通，
另一面也说出我们常与主祷告交通，
乃是感觉罪和对付罪的妙法，
乃是感觉到罪和对付罪的妙法。
神才是人永远的丈夫，
神才是人永远的丈夫。
参考以赛亚书五十四节，五十四章五节。
参考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五节，
是人永远的依靠，
是人永远的依靠。
我们若想离开神而独立，
我们如果想离开神而独立，
就不能够得着满足，
就不能得着满足。
更深一层，
更深一层。
撒玛利亚妇人看出耶稣是先知，
撒玛利亚妇人看出耶稣是先知。
撒玛利亚妇人对耶稣被耶稣光照到她的黑暗，
撒玛利亚妇人被耶稣光照到她的黑暗。
她又没有承认，
她也没有承认，
有没有否认，
也没有否认
耶稣所讲的话，
耶稣所讲的话。
她很快地将话题带出带走了，
他很快地把话题带走了，
带到宗教道理那里去，
带到宗教道理这方面。
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
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
我们祖宗在这个山上礼拜，你们祷说应该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
我们的祖宗在这个山上礼拜，你们祷说应该礼拜的地方是耶路撒冷。
他又在这里做比较，
他又在这里做比较，
好像在这里被人觉得他很有知识的，
好像给人家看出他很有知识。
他说这山上，
他说这山上
是指基利心山，
他是指基利心山。
撒玛利亚人在基利心山上面建了他们自己的圣殿，
撒玛利亚人在基利心山上面建了他们自己的圣殿。
撒玛利亚的敬拜方式，
撒玛利亚的敬拜方式
表征着全世界所有的异教，
表征了全世界所有的异教，
是脱离了正统，
是脱离了正统，
变成走了样子的宗教，
变成走了样的宗教，
是人云亦云，
是人云亦云，
迷信的宗教，
迷信的宗教。
今天世界上所有的异教，
今天世界上所有的异教
都是根据祖宗所流传下来的方式来敬拜神，
都是根据祖宗所留下来的方法来敬拜，
都是人为的宗教，
都是人为的宗教。
宗教徒一面装着虔诚的模样敬拜神，
一面装着虔诚的模样来敬拜神，
亦同别人谈论神的事，
也跟别人谈论神的事。
但背后他们的生活是乱七八糟的，
但背后他们的生活却是乱七八糟，
一点都不敬畏神，
一点都不敬畏神。
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
妇人，你当信我。
你们事后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
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
主耶稣并未避开那个妇人的话题，
主耶稣并没有避开这个妇人的话题，
反倒是借题将更多属灵的真理讲给他听，
反倒是借题将更多属灵的真理跟他讲。
我们向世人传福音，
我们向世人传福音，
也都要懂得怎样借题发挥，
也都要懂怎么样借题发挥，
真实的敬拜，
真实的敬拜，
并不在于任何地方的讲究，
并不在于任何地方的讲究，
不是旁支的这山上，
不是旁支的这山上，
也都不是正统的耶路撒冷，
也不是正统的耶路撒冷，
乃在于灵里基督的实际，
乃在于灵里基督的实际，
要用灵和实际敬拜他，
要用灵跟实际来敬拜他。
这个是原文的翻译，
这个是原文的翻译。
耶稣说，
耶稣说，
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
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
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
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
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
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撒玛利亚人的圣经只有摩西五经，
撒玛利亚人的圣经只有摩西五经，
他们敬拜真神，
他们敬拜真神，
但却不接受神大部分的启示，
但却不接受神大部分的启示，
以致他们对神认识不多，
以至于他们对神的认识不多。
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犹太人是神的选民，
犹太人是神的选民，
有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
有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
参考罗马书三章二节，
参考罗马书三章二节，
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
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
罗马书九章五节，
罗马书九章五节，
并且首先 传扬福音的也是他们，
并且首先传扬福音的也是他们。
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
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
这是对世上一切的宗教的确切评论，
这是对世上一切宗教的确切的评论，
因为都是按着人天然的想法和观念，
因为都是按着人天然的想法跟观念，
而不是根据神的启示来敬拜神，
而不是照着神的启示来敬拜神。
传福音的时候，
传福音的时候，
不要一味讨好对方，
不要 一味的讨好对方，
说话生怕得罪人，
来说话的时候生怕得罪人，
这样反而不能得着真实的信徒，
这样反而不能得着 真信的信徒。
我们要学习主耶稣的榜样，
我们要学习主耶稣的榜样，
敢于直言而不避讳，
敢于正敢于直言而不避讳。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跟诚实拜他，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神的本质是灵，
神的本质是灵，
所以耶稣再一次强调，
所以耶稣再一次的强调说，
神是个灵，
神是个灵，
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跟诚实拜他。
神的本质就是灵，
神的本质就是灵。
如果我们敬拜这个是一个灵的神，
我们如果要敬拜这个是一个灵的神，
必须用与他性质相同的灵来敬拜他，
必须用与他性质相同的灵来敬拜他。
这里的诚实是指神性的实际成了人的真实，
这里的诚实是指神圣的实际成为人的真实，
真诚，
真诚
与撒玛利亚妇人的假冒为善相对，
与撒玛利亚妇人的假冒为善相对，
真诚直以对神有真实的敬拜，
真诚是介于对神有真实的敬拜，
神圣的实际乃是基督，
神圣的敬拜乃是基督，
他是实际，
他是实在
实际，
他是实际，
参考十四章六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
来参考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
是旧约为着敬拜神之一切祭物的实际。
是旧约为着敬拜神一切祭物的实际。
参考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
参考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
三章十四节。
三章十四节。
基督又是活水，
基督也是活水，
赐生命的灵的泉源，
是赐生命灵的泉源，
给信徒享受和畅饮，
给信徒享受并且畅饮，
成为他们里面的实际，
成为他们里面的实际，
至终成了他们真实和真诚，
到最后就成为 至终成为他们的真实跟真诚，
借此他们以神所要的敬拜来敬拜他，
为此他们以神所要的敬拜来敬拜他。
最后撒玛利亚妇人相信了耶稣是弥赛亚，
最后撒玛利亚妇人相信耶稣是弥赛亚。
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
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
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
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
这个妇人最后一次尝试规避问题。
这个妇人最后一次尝试要回避问题。
他认为在何处敬拜才是对的。
他认为在何处敬拜才是对的。
这件事并非等闲之辈可能解决。
这件事情并非等闲之辈能够解决的，
必须等到弥赛亚来临才能真正明白对和错，
必须等到弥赛亚来临才能够真正的明白对错。
弥赛亚是哪一个？
弥赛亚是谁呢？
弥赛亚就是耶稣，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
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
弥赛亚是希伯来文。
弥赛亚是希伯来文。
解作神所高立的那一位。
解释作神所高立的那一位。
基督。
基督
是其希腊文的同义词。
是希腊文的同义词。
耶稣说。
耶稣说。
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主耶稣用一句话，
主耶稣用一句话
引导他信他是基督，
引导他信他是基督，
好叫他得着永远的生命，
好叫他得到永远的生命，
他就信了，
他就信了。
结果
呢？
耶稣饮了水没有？
耶稣喝了水没有呢？
这位撒玛利亚人有没有提到装满他的水罐子？
他有没有提到这个撒玛利亚人装满他的水罐？
我们知道最终一位撒玛利亚妇人是信了耶稣，
到最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是信了耶稣，
她还成了耶稣的见证人，
而且她成了耶稣的见证人，
她连水罐子都不要了，
她连这个水罐都不要了，
走到翻去佢住嘅城入边，
回到他住的城里面，
将耶稣告诉全城嘅人听，
把耶稣告诉全城的人听。
因此，嗰城入边有好多人信咗耶稣。
那城里面有很多人信了耶稣，
耶稣就心满意足。
耶稣就心满意足，
因为佢遵行咗差他来者嘅旨意。
因为他遵行了差他来的旨意，
作成了他的功，
做成了他的功。
今天耶稣也都特意经过宾顿市华人浸信会，
经过宾顿市华人浸信会，
来到我们中间，为了是要遇见一位心灵干渴的外邦人，
为了要遇见一位心灵干渴的外邦人。
耶稣的心灵因为你而干渴，
因为你而干渴，
他向你问，
他向你问，
请你给我水喝，
请你给我水喝。
你会让他带你一步一步的进心去认识他吗？
你会让他带领你一步一步的进身去认识他吗？
从知道他是犹太人，
从知道他是犹太人，
到知道他比雅各更大，
到知道他比雅各更大。
他是一位先知，
他是一位先知，
他就是弥赛亚，
他就是弥赛亚，
他是救世主，
他是救世主。
他有活水等着你问他要，
他有活水等着你来问他要。
他知道你的过去，
他知道你的过去，
他可以将你从黑暗带进去光明，
他可以将你从黑暗带去光明，
他可以将你的忧伤变成喜乐，
他可以将你的忧伤变成喜乐，
他可以差派你去收割，
他可以差派你去收割。
你是不是 一位有福的呢？
你是不是这一位有福的人？